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妞妞。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美股情况，接着会聚焦一些个股，其中包括微软、波音、苹果、 T-Mobile、 特斯拉等公司。最后我们会和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后 James 聊一聊本周的热点话题降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美股的收盘情况。今天道指再创历史新高，三大股指本周均连续第二周录得涨幅。市场仍在评估美联储降息的背景与后续影响。联邦快递下调业绩预期后，股价重挫逾 15%。 联邦快递这家美国快递巨头的业绩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的风向标，此次未能达到利润预期，并警告其业务将放缓，令市场情绪受到抑制，股价暴跌。接下来是具体的数据。今天道指涨 38.17 点，涨幅为 0.09%， 报 42,063.36 点。纳指跌 65.66 点，跌幅为 0.36%， 报 17,948.32 点。标普500指数跌 11.09 点，跌幅为 0.19%， 报 5702.55 点。再来看一下本周美股的总体走势。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一周累计上涨 1.61%， 标普500指数上涨 1.36%， 纳指上涨 1.49%。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焦点个股的新闻。首先是微软。本周二，微软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微软与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BlackRock 贝莱德集团，总部位于纽约的基建投资公司 GIP 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MGX 宣布达成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简称 GAIIP。 这一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筹集投资基金，用以新建、扩建数据中心和能源基础设施，以满足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计算及能源需求。微软公司表示，潜在的$1000亿投资将增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满足推动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基础设施需求。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美国，以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和经济增长，其余部分将投资于美国的合作伙伴国家。这一伙伴关系将支持开放架构和广泛的生态系统，向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和公司提供非独占性的全面访问。英伟达将支持 GAIIP 提供其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工厂方面的专业知识，以造福人工智能生态系统。GAIIP 还将积极与行业领导者合作，以提升人工智能供应链和能源采购，汇集其客户和整个行业。微软副董事长兼总裁 Brad Smith 表示，推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和新能源所需的资本支出超出了任何单一公司或政府的融资能力。这一金融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将推动技术发展，还将增强国家竞争力、安全性和经济繁荣。 MGX 首席执行官伊德里希表示，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推进和加速人工智能的采用，将重塑和振兴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说，与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类似，新的数据中心和电源将为未来的创新经济提供增长和商业机会。MGX 于今年早些时候在阿布扎比成立，旨在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以支持全球经济的技术基础，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和半导体。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Larry Fink 表示， 动员私人资本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和电力，将解锁数万亿美元的长期投资机会。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基石，这些投资将助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贝莱德作为长期投资者，在企业的债务和股权方面拥有广泛的企业关系网络。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古莱西表示，我们非常有信心，合作伙伴的综合能力将帮助加速对与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加速计算和深层性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日益增长的需求。金融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美国的数据中心占全球三分之一的比例，电力需求正在快速上升，这是20年来的首次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能源密集型设施的推动。金融时报援引电力行业资讯公司 Grid Strategies 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电力需求增长的5年预测几乎翻了一番，从 2.6% 增加到了 4.7%。 再来看一下波音公司，上周五午夜开始，位于西雅图和俄勒冈州的3万多名机械师拒绝了波音新的劳资协议，并开始罢工。员工对新合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加薪和福利上。波音公司曾提出给员工4年内总计加薪 25%， 工会也支持了这个临时合同，但这不符合工会成员要求加薪 40%， 以及要求恢复他们在2014年放弃的养老金计划的预期。于是波音工会成员16年来首次拒绝工会领导人推荐的合同。一些员工表示，他们拒绝了这份合同，因为加薪幅度不足以应对西雅图地区的生活成本上涨，而且合同也没有恢复他们的养老金。本周，波音公司和工会在调解员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谈判。因为罢工导致波音无法正常生产，现金流受到影响。本周早些时候，波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减成本，包括暂停新员工的招聘和涨薪，并让不重要的外包人员暂时停工。周三，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Kelly Ortberg 向员工宣布，决定让数千名白领员工，如美国高管、经理和其他员工 furlough， 即暂时性的停工休假。暂时休假可能会影响波音数万名员工，并且将持续到罢工解决为止。波音在美国拥有约15万名员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些员工受到了休假的影响。波音公司首席财务官 Brian West 本周早些时候表示，罢工带来的财务影响取决于罢工持续的时间，但这给公司领导层增加了压力。他们正试图让公司摆脱安全和质量危机，包括今年1月发生的飞机舱门脱落事故，以及公司背负的600亿美元债务。再来看苹果的消息，最新发布的 iPhone 16再次引发了9月份关于预购需求的热议。苹果上周在 GlowTime 线上直播活动中正式发布了备受期待的 iPhone 16。在发布会前，华尔街分析师对这款新 iPhone 的升级需求持乐观态度，尤其是因为用户希望通过升级获得新的深层式人工智能软件功能。然而，这次发布会让华尔街感到不够尽兴。投资者担忧的一个问题是苹果全球推出人工智能更新的时间表。由于这些更新在全球市场的推广需要时间，加上来自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的竞争，以及消费者持续面临的经济压力，一些分析师认为短期内对新款 iPhone 的需求可能不及预期。巴克莱分析师 Tim Long 在周一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中国市场 iPhone 16的预购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Long 给予苹果股票低配评级，并设定了186美元的目标价。摩根士丹利分析师 Eric Woodring 则对苹果股票给予了增持评级，并设定了273美元的目标价。他在周三的报告中指出， 目前的 iPhone 需求数据并不能反映未来的需求，认为现在判断未来12个月的 iPhone 出货量还为时过早。接下来是关于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 T-Mobile 的新闻。本周三 T-Mobile 公布了其未来三年的增长目标，预计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其利润将增加。美国三大电信公司竞争激烈，一方面要阻止客户转向竞争对手的平台，另一方面还要寻找新用户。T-Mobile 正在与 OpenAI 合作，开发一个名为 Intent CX 的新平台，以提供更快、更个性化的客户服务。T-Mobile 表示，通过访问消费者数据， Intent CX 将能够运用对每位客户的有意义的理解和知识来解决问题，并代表他们采取主动行动。T-Mobile 还宣布与英伟达、爱立信和诺基亚合作，设计具有人工智能的移动网络，将无线接入网络带来更先进的功能。这些公司正在华盛顿州贝尔维优市投资一个 AI RAN 创新中心。该公司表示， AI RAN 将极大改善客户体验，并满足移动设备上最新游戏、视频、社交媒体和增强现实应用对更快速度、更低延迟和更高可靠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T-Mobile 还公布了一项新计划，以优先考虑现场急救人员，确保他们获得更低的延迟和更快更一致的 5G 速度，尤其是在网络极其拥堵的情况下。急救人员越来越依赖于蜂窝通信和数据密集型工具，如用无人机、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为紧急情况提供帮助。但在危机期间，网络拥塞会阻碍关键的通信。新产品将确保数据密集型通信工具的速度更快，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自己的网络片段。接下来是特斯拉的消息。全球电动汽车领军者特斯拉将于洛杉矶举办特斯拉 Robotaxi 揭幕仪式，投资者以及华尔街分析团队对于这次活动充满期待。特斯拉掌舵者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多次表示，这次特斯拉 Robotaxi 揭幕活动不仅将展示全新的实体自动驾驶出租车，还将展示其他的一些新颖的东西。马斯克认为，这将是自几年前推出 Model 3以来特斯拉最重要的时刻。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于特斯拉股价的看涨热情在10月10日揭幕活动前明显升温。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看空特斯拉股价走势的德意志银行近日罕见发布对于特斯拉股价的研报，恢复了对特斯拉的买入评级，并将其列为汽车行业的首选股。德银分析师 Edison 于表示，由于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业务的潜力，该股值得获得独特的溢价。短期内汽车交付量或利润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我们认为这是暂时的，因为新车型更新产品即将上市。从长远角度来看，特斯拉是自动驾驶 Robotaxi 和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新兴领导者，他们代表了端到端人工智能的一些最清晰、最有利可图的应用。有着特斯拉超级多头称号的摩根士丹利看好特斯拉的逻辑，同样在于特斯拉 Robotaxi 的创收潜力，以及 FSD 可能带来的庞大订阅收入。大摩近日重申对于特斯拉的增持评级，以及高达310美元的12个月内目标价，位列华尔街最高目标价。那说到马斯克呢，还有一则关于他另一家公司的新闻。本周二，社交媒体平台 X 在巴西被最高法院下令封锁三周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在巴西的服务。 X 是通过改变其互联网流量的路由方式，绕过了巴西互联网供应商设置的数字障碍。巴西电信监管机构 Anatel 的主席确认了 X 的这一策略，并表示正在评估如何再次封锁该平台。巴西最高法院之所以封锁 X， 是因为该公司拒绝删除某些账户，并关闭了在巴西的办公室，以避免后果。随后，马斯克控制的另一家公司 Starlink 曾表示，将继续通过卫星直接向巴西人提供 X 服务。 但在监管机构明确表示将吊销其在巴西的许可证后， Starlink 放弃了这一计划。本周三，美联储究竟会不会降息，降息多少个基点的谜底终于揭晓了。本周三西雅图时间上午11点，也是纽约时间下午2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构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为 4.75% 到 5%， 即降息50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2020年以来首次降息。从2022年3月到去年7月，美联储在一年多时间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保持在2001年来的高位。因此，这次的一次大幅降息50个基点实属罕见。这一次的降息决策并未得到全体 FOMC 投票委员的支持。声明显示，有一人投票反对降息50个基点。投反对票的美联储理事 Michelle Bowman 支持降息25个基点。Bowman 由此成为自2005年近20年来首位在 FOMC 议息会议上对大多数 FOMC 委员的决定投反对票的联储理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决定有一票反对，但美联储对这一决定的看法基本一致。美联储的声明还指出，委员会坚定致力于支持最大就业以及将通胀恢复至 2% 的目标。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记者 Nick Timiraos 似乎总能比其他人更早知晓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因此常常被称为美联储的发言人。对于此次降息， Nick 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对美联储的声明划了四个重点。首先，尽管这是一次重新校准式的削减，毫无疑问的是，未来的削减周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第二，对于我们不认为自己落后了，你可以将此视为我们不愿落后的承诺，这句声明中的话， Nick 表示，更大幅度的削减主要是为了风险管理。第三，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放缓，声明表示值得关注，也在密切关注。最后，Nick 指出了声明中唯一没有明显鸽派倾向的观点，中性利率可能比之前高得多。降息意味着货币政策进入相对宽松通道，美元高息环境的退却催生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投资焦虑，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比较广泛配资经验的群体，比如身处北美的华人。民众甚至会有更直接的疑问，显著降息周期来了，我们把钱放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 Georgetown University 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公共政策博士后 James 来和我们分享一些内容。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这次美联储选择 0.5 个百分点这样较为大胆的降息，并且预示后续还有多次降息，直到2025年最终目标达到 3.25% 到 3.5% 这个区间，可以说透露出的气息是焦虑的，说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软着陆有很大的担忧。相信民众能够感受到这一货币政策大环境，但是毕竟高息获益时段即将过去了，大家对持有现金的兴趣在瞬间容易发生动摇，那么接下来就会犯难啊，钱到底该怎么处理？在美联储宣布降息的同时，网络上已经出来不少文章，劝投资者冷静，不要轻易的将资金从银行转移到股市啊或者房地产。但眼看着最终利率区间 3.5% 这个刺眼的数字，人们的确会想着去看看这个房产市场有没有推出什么好房子啊，或者也会被股市冲高的这种新闻所吸引。如果有的投资者比较敏感，那考虑到变幻莫测的这个地缘政治因素啊，也许还要加入黄金等等这样的这个投资品的选项。但这个时候呢，确实应该要冷静一些。美元是世界货币啊，这个它的息口水平的长期趋势啊 牵动着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投资环境。目前美元宣布降息，至少已经拖住了其他国家货币下跌的压力，特别是这个波动比较明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他们通常会紧盯美元走弱的时刻。此次降息预期形成之前，新兴市场以本地货币计价发行的债券呢，已经开始明显转强。亚洲主要货币在八月就开始出现一波明显的升值。不过新兴市场债市和汇市等投资标的的波动风险是比较明显的。与美元相比未必适合长期持有。但在美元进入降息通道后的时间段里值得大家去关注。美元即使走弱暂时看来息口还是高于亚洲货币。如果美元现金持有比例没有超过 50%,应该不至于需要急于处理到美元，但应该关注亚洲资产市场的变动。例如与美元采取联系汇率制度的港币区已经预期美元降息将有利于香港及珠三角大湾区一带的楼市。香港各大银行紧跟美联储步伐，昨天宣布下调最优惠利率 0.25 厘。考虑到美国年内还有两次降息机会，那么香港在年底还有可能再降息，港元跟随美元转弱是有利于全球游资返回香港的。再加上香港的低税环境对投资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另外呢，与美国制造业产业链高度相关的台股市场近期表现也非常的强劲。台湾在科技工业革命强相关的 AI 制造业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竞争力，发达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对此非常依赖，那么后续市场表现也是很有后劲的。这些都是华人朋友值得关注的美元货币宽松时期全球配置的基本面。那么此次降息开启了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渐让位的一个时间窗口，随着年底可能的再度降息和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财政政策会逐渐占据美国国内政策的主导地位。民众更应该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动。主持人，关于这个话题我就补充这些，谢谢。
谢谢 James。那正如刚才 James 所说的，随着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货币政策会逐渐让位，由财政政策占据主导地位。说到财政问题呢，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是债台高筑一年高过一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似乎对这个难题都很难拿出解决的方法。而政府的财政能力呢，攸关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那 James， 你作为公共政策的评论员，是不是可以就这个话题接着继续谈谈你的看法？
好的，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确，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后，11月选出新政府之后，财政政策会成为美国内政的重点。那么无论是川普的关税计划还是哈里斯的小企业计划，都会把政策重心拉到财政层面。财政能力是政府推动各项政策的支撑，但是今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可能会超过 1.9 万亿美元的水平，占到了经济产出的 6% 以上。这个水平只有在二次世界大战，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和最近的这个新冠大流行病期间呢，达到过这个水平。然而现在是成品时期，这个预算赤字水平已经成为这样的常态。那么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 现在公共持有的联邦债务呢，刚超过了28万亿美元，已经几乎占到了美国 GDP 的100%。那么再发展下去，这个美国政府光是还利息的这个支出啊，就要超过美国庞大的这个军费开支。但是如此重要重大的这个一个大问题啊，最近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个两党候选人的竞选辩论，他们两个人没有人提这个事情，说明谁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相反，不管谁当选啊，实际上都会继续推高这个债务上限水平。新政府上台后不久的2025年年中期，美国就会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那么川普呢，他上个任期推出的减税政策马上就要到期，如果不延续的话，美国家庭的平均税务开支水平立刻就会上升。那考虑到现在的经济压力，那经济形势实际上两党都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比较大的可能仍然会延续减税。但是减税和削减债务之间是存在的矛盾的，虽然也有这个人说降低公司税率可以通过促进增长来最终增加政府税收啊，但应该是不足以抵消财政收入的损失的。这个更何况川普的政策导向是一个接一个减税方案啊，他已经喊出要取消对工人的小费、加班费和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的税收啊。那哈里斯的方案呢，是提高富人和公司的税收，但同时不断增加各种补贴和开支。那到头来，哈里斯这个可能也是开支能落实的啊，但是税收征税啊却未必。所以说，竞选口号当然可以提，但是不管谁当政啊，现实很可能是入驻白宫后半年就会继续让联邦政府的这个债务水平啊创出新高。但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说美国人民到底有没有责任呢？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客有口是心非的一面啊，选民其实也有。选民表面上都喜欢预算平衡的政府，但实际上都喜欢现在的这种低税收和高支出模式。民主党的政策倾向对于5%的富裕阶层加税，但实际上根据美国税务部门的数据来看啊，这5%的高收入富裕阶层啊，他们已经贡献了全国所得税的2/3了。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强行向这部分加税可能效果适得其反。那么利息支出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第三大开支项目了，10年以后利息成本将会达到1.7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到那个时候现在老百姓享受的这些福利水平应该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最终老百姓可能也需要反思啊自身的这个生活和消费方式与政府治理模式之间的这个磨合问题。那么美国国债啊，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当然是举足轻重的啊，但其中呢，国债的25%是由外国投资者拥有的。那么在目前，美国国债已被这个标普和惠誉下调了评级水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这些投资者他会不会要求美国政府改变财政政策轨迹，这很难说。所以即使美国选民不做相应的妥协，那全球的投资者也未必会答应。现在美国以外的这个主权政府等机构啊，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比重在下降，专门从事国债的这个期货和现货套利交易的这个避险基金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却超过了1万亿美元。 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加入到了争购黄金的行列，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和民众需要重视的问题。